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的早上已经是接近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想这是今年，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前夕啊。那所以当我们想到说怎么来一个本来是一个欢乐的哈，很多人在这个过圣诞节是他觉得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可以有很多礼物可以拿，可以就是有圣诞老公公，好像整个的社会都是欢欢乐乐的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可能你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讲这个信息呢？亲爱的弟兄，我不是故意的，因为这个启示录就是要讲到这个信息，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信息对于我们现在处在疫情当中的人，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候，可以说这是一个时机，是非常对的一个时机。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之下，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这个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哈。今天我们要来看启示录第六章12到17节。启示录第六章12到17节。那么我们看今天这段圣经哈，这个讲到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在这个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们记得在这个揭开第六印的时候，这里提到说他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然后像毛布一样，满月变红，像雪一样，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等等等等，这样一直讲下来。这样就是什么，你可以看见这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情况。那么我们记得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说，当这个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是不是揭开第五印的时候，那时候有殉道者的这个血啊，殉道者的血在这个祭坛底下，然后有这个声音发出来，他们在这个地方呼喊说，他说要等到几时呢？他们说你为我们伸冤要等到几时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上礼拜提到说这个大灾难来临，在前面的四印的当中，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亡，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所谓的 COVID-19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没有所谓的四分之一的人死亡，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到了那个就是所谓的大灾难的时期的时候，那个灾难是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那个灾难的频繁也是越来越频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提到这件事情，就好像是惨难的妇人一样，生产的妇人一样，那个灾难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问一句话，明天会更好吗？明天会更好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也有一派的神学思想，明天会更好，日子会越来越好过。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你看见一件事情，不管是耶稣或者是保罗或者是这些这个书信里面所讲的，都让我们看见事情，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在幕后的日子，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人的爱心渐渐怎么样，不是增加，是冷淡。因为有许多的事情发生，有许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当我们看着这个世界，看着这个社会越来越败坏，越多越多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甚至你可以看见那些爱主的基督徒的为着信仰的缘故他们牺牲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像启示录在这里上我们上面信息所提到的时候，他们在那边也会在那边呼喊，他们也会在那边觉得不公平，上帝啊，什么时候你才能够伸张公义呢？弟兄姊妹，他说要等到什么时候？上礼拜我们记得戏还记得吗？什么时候？要等到什么时候？OK， 等到什么时候？哎，弟兄姊妹，上礼拜才讲信息哦。等到那些弟兄和做仆人的跟我们一同被杀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等到殉道者的数目满了，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这样说，我假设哈，如果现在殉道者的数目还有100万，我们在这里呢，请问你愿不愿意报名成为这100万当中的？100万，你说，哎呀，慢慢的，还早还早，等久一点，是不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好，赶快先来先得，赶快报名啊！哎 ，come on， 不报名举手，报名举手，好，在这个电视机前面，在手机前面的报名举手，啊，弟兄姊妹，你我不是开玩笑的哈。我不是开玩笑的，我现在看不见你，但是主都知道你，你没有举手，主都知道你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如果你听了启示录推了半天，你听到的只是一些，哎呀，这些好像是神话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浪费时间，你也浪费我的时间。你一定要看见圣经上里面一步一步的照着神他自己的旨意在进行，所以你一定要 pay attention， 这个幕后的时间到了。今天大家在美国的人都把这个目光焦点放在哪里呢？放在12月中旬，我的女儿跟我说，他们下个礼拜他们医院第一护人员就可以开始打针了，可以打疫苗了。那么这个疫苗打两针，第一次，然后再隔3个礼拜再打一次，据说效果95%，有没有？弟兄姊妹，所以等到疫苗这个都打了，明年3月可能会有1亿剂的疫苗来到，那么给他久一点时间，等到明年的6月，怎么样？全部都打完了，全美国的人都打完了，假设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继续实体聚会，我们就继续吃喝玩乐，我们就记下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吗？如果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盼望也是如此。我弟兄姊妹，我的意思不是反对疫苗，千万不要误会我意思，但是我担心那件事情，我们人里面，人性里面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想要去依靠可看见的东西，所以我们对那一位看不见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依靠。所以旧约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拜偶像就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疫情在我们前面讲的第4印的时候已经讲过的，瘟疫、饥荒、战争，还有什么甚至野兽的这些的伤害，要杀死当时候1/4的人口，而那个还不是最惨的。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今天所讲到这一个灾难，那个是灾难的很可怕哦，天崩地裂。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哈，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年代表，你就可以有一个概念哈。我盼望在这段时间，你也可能以前都从来没有看过启示录，好好的去看一下啊。你不必一定要去找什么解经书，但是你就好好的把这个仔细的内容看一下，更多的去了解熟悉啊。好，你看看哈，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说，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讲到七个教会，讲到宝座，讲到七印。是不是？那么七印在第六第七章，接下来就会开始讲到七号，再过来就是七晚。那这些都是在灾难要发生的时候，而第六印开始这一个情况是什么呢？这个情况是一个好像是天崩地裂的情况。看看这一个图片，好像是世界末日的光景。其实这个世界末日的光景，这个当中没有办法把它形容出来，因为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是一个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整个自然界都发生了一个崩解，天崩地裂。在第六印揭开的时候会发生天崩地裂的情况。在这里他把用七个哈，你仔细看圣经里面哈，第一个他讲到地，再来呢他说地大震动，再来讲到什么日，有没有？日头变黑， 你看看日头变黑，这七个都代表着整个自然界的代表，他用这七件事情来代表整个自然界，表明整个自然界都要发生一种从来未见的一种变化。好，我们来看看哈，他这里说日头变黑，有没有日头变黑？弟兄姊妹，日头变黑并不是新事，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他说变黑像毛布，然后呢又变红，月要变红，有没有？那变黑呢，这个叫日全食。那么这个月变红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月全食。再过来他说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这是什么呢？这是好像是流星雨。流星雨在1833年的时候，当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的流星雨，那个流星雨啊，几十万颗的流星就这样子掉下来啊，当时候的人真的是感觉到好像世界末日来临啊。我们你看1833年到现在哈，中间也隔了多少年了哈，隔了上百年的时间哈，100多年的时间。那1833年那个年代的人看到这个流星雨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真的是好像是末日来临了。弟兄姊妹，所以这些都是在历史上面曾经发生过的，并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捏造。可是弟兄姊妹，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啊，那很多的解经家也这样子的认为，这个并不是说你要用这个现在已经发生的天象来对照它。神可不可以使这个宇宙万物整个天空这样子做一些的变化，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否则今天很多科学家或者是研究什么 global warming 的人，他就用这些大自然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来解释这些现象，总之他解释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这些过去都发生过，千万小心，千万小心，千万不要变成这一种的解经了。弟兄姊妹，月亮星球都在开，星辰都在改变，所以揭开第六印，那么大地震、日全食、月全食、流星雨，还有呢天地移位。那我们看看哈，这是从2008年到2018年的这个有关全世界的地震的统计哈，你可以看见这个数据有没有啊？一直这样子的哈，这个频率很频繁的。那这些的地震，就我们自己所经历到的，我去过这个中国的这个汶川大地震、台湾的921大地震、尼泊尔大地震，这些都是比较近发生的这些大地震。哎呀，你去看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说真的是到处都好像是废墟一样，前头怎么那么大的地震，并没有是哪一个原子弹炸弹，但是就蹦一下，整个的那个城市就瓦解了。不仅仅如此，在这里面还提到说，刚才提到那个这个血红月有没有？那么根据这个在这个历史上面来讲哈，其实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这个血红月的情况。那么到了2014到2015年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呢，就发生了，特别是连环四个血红月发生。好像感觉到那一个这个月变红的这一个天界的这个意象哈，好像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频繁。那就是呗，当我们看见这些的现象发生之后，这里提到说第六印的开始只不过是要带出接着来是什么第七印。第七印揭开之后，就要带进七号的灾难，那么七号的灾难就可能是末后七年大灾难的开始。 所以弟兄姊妹，你说很多人说，你说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好像这已经讲了一两千年了，为什么还是这样子，还没有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们会比以前的人要会更容易去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脉动，是不是？借着网络，借着这些无眼佛界的媒体，我们很快就知道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以前可能你今天在俄罗斯，在这个欧洲发生的事情，你也不晓得。但是现在你一下就知道了，你就越来越能够感觉到神的手，神好像在整个的大环境让我们看见神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圣经上里面，旧约里面讲的这个日子叫做耶和华的日子。约珥书第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哈，约珥书第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哈，我们看这里讲什么呢？耶珥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为血，看到没有？又讲了这件事情，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怎么样以前。所以请记得，耶和华的日子，圣经上讲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的什么？就是主再来的那个日子。 OK， 那么也就是这个新约讲末后的日子，末日。这个日子之前刚才说的那些现象都会发生，启示录第六章这边已经讲到这个天崩地裂的现象，换句话说是那个日子要来之前的现象。那我们再来看哈，在这个以赛亚书十三章九到十节哈，这里也提到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然后接着说什么呢？天上的众星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看见没有？那么不仅仅是旧约里面讲，先知们在讲，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来念看这一段耶稣所说的话。来，预备，请。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天势都要震动的光景？你有没有看过众星要从天上坠落？你说啊，那是流星雨嘛？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流星雨只是用我们过去有经验口看过的，有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我们说啊，这是流星雨。但是我要说，圣经上讲的这个情形，坦白讲，没有一个人可以确定那到底是不是流星雨。流星雨只是让我们大概有一个感觉，有一个这种的印象，好，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天势都要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星辰都要从天上坠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日头要变黑，不是一下子变黑，短暂的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都没有阳光，你如何过日子？这段时间开始冷了，所以呢，哦，那个家里面真冷，我不知道你们家冷不冷啊？我发现托人是更冷。好，那么所以这个冷的时候呢，哎呀，在屋子里面吃饭都冷，是不是啊？要感谢赞美主啊！所以啊，我们在南加州有阳光真好啊！跟你旁边说，有阳光真好。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就到外院去吃饭，坐在阳光下面享受阳光。西雅图的人能够享受吗？波士顿的人能够享受吗？纽约的人能够享受这个阳光吗？弟兄姊妹啊，如果没有阳光的日子很难过啊。加利福尼亚的人你不能够了解这件事情啊，纽约的人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东部来的？你如果在东部生活中，我认识有一个牧师，他在芝加哥牧会，他每一次跟我讲，他说好羡慕你们哦，他羡慕到最后他终于搬过来了。为什么？他说一年有六个月的时间，一半的时间呢、啊、都是冷得不得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日头也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了。 弟兄姊妹，这个日子这样的光景，就让我们想到这个世界再怎么美丽，有人说，哎呀，你看我生平这个打拼了一辈子哈，我现在退休了，我的退休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到全世界去旅游，结果刚退休碰到 COVID-19 哪也不能去了，现在疫苗出来了，等疫苗好了之后，我就要开始展现我世界旅游的这个梦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这世界非我家，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圣经上说，彼得说，那这个是所有一切有形质的都要销毁，这个世界非我家。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学了一首黑人灵歌，叫做《这世界非我家》，唱过吗？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啊！你唱的时候要像那些我们黑人弟兄一样，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要这样唱。哎，这个不看你，你这首歌感觉有点凄凉，有没有？这世界非我家，我的了。但是呢，因为当时候这些黑人的弟兄姊妹，他们你要知道，你想那个做歌的那个年代，他们在美国是一个被瞧不起的一个族群，所以他们当时很多的这些主人呐、看到这些黑人信主了，他们突然有点不适应了。为什么？因为以前他们对待这些奴隶的时候，他们可以，虽然他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对待这些奴隶的时候，他就把当奴隶来对待。可是这些基督徒，这些奴隶突然变成是基督徒了，所以他们很多农场的这些主人，这些他们的这些主人开始不适应。那这些奴隶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有的为了他要去聚会，他们甚至要走好几迈，偷偷的跑去，在当我在祷告会有分享过，当时候他们在那个这个 Kentucky 或者在中西部那个大复兴的时候，他们在举行帐篷聚会，有没有？他们在那个旷野的地方举行聚会，所以在那个聚会当中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那个边很释放的唱诗歌赞美。你知道黑人弟兄姊妹们，他们唱诗歌都很火热的，有没有？唱歌是怎么唱的？怎么唱的？哇！所以这些黑人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这样子就是这世界非我家，但是心情里面却是有一种怎么样？因为当时候正在做奴隶的情况之下，觉得人生实在没有什么味道，到哪个地方才是我的家呢？那天上就是我的家，那一种的盼望，对天家的盼望，再加上这种现实生活当中是那样子的苦难，所以呢，又是欢喜，但是又是有一点凄凉，懂这意思吗？这就是这首歌的味道。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如此。坦白讲，我们今天在这个舒适环境当中的人，我们唱歌说，我们唱感恩的歌，说 Give them to the， 好，我们唱感恩这些歌，我们唱这些赞美的诗歌，我们坦白讲，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它的意义，因为我们 take for granted，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所以我们谢饭祷告的时候，我们在那说，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午餐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嘴巴说谢谢，但是心里面还有觉得说，今天的菜妈妈烧的怎么这个样子，都没有鸡，也没有牛，更没有羊，都是青菜，我最不喜欢吃青菜了。就是被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变成是怎么样，慢慢慢慢慢慢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就变成是一个仪式化，懂了吗？弟兄姊妹，我盼望在这个疫情当中，让我们学习真是看见这个世界非我家，吃好穿好住好到哪里去，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停止，有一天都会没有。所以不单单是全世界要改变，全人类在这个那些日子来临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躲避这一个羔羊的愤怒，也都要面临上帝的审判。在这里提到七个，你注意看哈，他说地上的君王，还有什么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为奴的、自主的，有没有？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所以呢，这里一共讲到七个身份，七个阶层。这七个身份，七个阶层就代表全人类，不管是有钱没钱，不管是君王或者是臣宰，不管是富户或者壮士，不管是为奴的或自主的，为奴的就是做仆人的，自主的就是自己做老板的。我想你看着这个图你应该很熟悉，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就是泰国的这个国王。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COVID-19 疫情爆发，他老兄很聪明，第一个就带着20个飞兵，然后带了100多个他的仆佣啊，跟着他一起到德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张？没有哈，没有照那个图哈，不用看，你 Google 一下就可以找到。在德国靠近奥地利边界的一个小乡镇，一个杜阿尔卑斯山下面的一个滑雪圣地，一个人家在那个地方度假的一个地方，他就把那个很高级的豪华的这个大饭店的四楼整层楼把它租下来。他自己的国民在那边 suffer，他自己的百姓就因为认为很，你在最近泰国不是很多示威吗？就是因为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发生，而他自己在那个地方享受3个月时间，中间回来过一段时间只有19天，回来之后匆匆又回去。后来他好像这个被这个德国不知道怎么想办法又把他请走了，连德国的人看了都生气，哪有这种国王？是不是弟兄姊妹？他还不算是最坏的了。你放眼看看今天这个世界，许多的君王很多都是如此啊。弟兄姊妹，当时候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希律王有没有杀死施洗约翰的？希律王、尼禄王，这些都是坏得不得了，杀人不眨眼的。你想想看，这个使徒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看到这一些，他自己也是被关、被流放到这拔摩海岛，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看见基督徒受逼迫，他看见当时候罗马皇帝在那边大大的逼迫基督徒，你想想看他心中如何的感觉？当时候基督徒是不是也心中会发出那样子的一个呼喊，说主啊，你不为我们伸冤，要等到几时呢？弟兄姊妹，所以主要约翰看见，看见什么？看见所有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通通都没有办法避免羔羊的愤怒。即使今天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可以耀武扬威，他可以照常的吃喝，他可以还是这样子过他的这种挥霍无度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他也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Amen。 即使那个日子在他生的日子不会来临，但是他死的日子就要面临那个最后的审判，而且那是最残忍的审判，那个审判是永远的火湖。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为这些作恶的心怀不平，你不需要替他担心，你不需要说哎呀好，这个人怎么样子，我们想尽办法。弟兄姊妹，上帝出手，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得住。你知道那个我们中国曾经有一个叫做成吉思汗吗？啊，成吉思汗是这个蒙古哈，蒙古这个建立了蒙古帝国哈。那么成吉思汗呢，他也把当时候中国的大部分的土地都占领哈。成吉思汗曾经杀了2000到6000万人，想想呢，那个时代2000到6000万多少？整个伊朗高原大概1/4的人口，也就是差不多1000到1500万的人都被他杀了。他这个人啊，杀人成性，他常常把这些这些反对他的人或者他不喜欢的人，他就怎么样呢？用那个铅的那个金属烧的烫烫的这个铅的，就倒到他们的耳朵里面，或者是这个把他们的眼睛倒到眼睛。哎呀， 这样子的一个人，我在想当时候的人看到他的时候，心中是不是也会真的是发出这样子的一种呼声。他曾经甚至把他自己年仅13岁的弟弟都杀了，只因为他弟弟偷了他一条鱼。成吉思汗曾经说，最快乐的事就是把敌人杀得溃不成军，败逃茫茫如丧家之犬，把他们的城市化为 粉碎，让他们的至亲含泪为他们收尸，把他们的妻女据为己有。但是这一个杀人成性，这一个杀人不眨眼，这一个坏到极点的这一个人，他怎么样？也死了，也死了。不需要等到以后，死亡就是对所有人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生前的一个 judgment。死后圣经上说还有什么审判，所以死亡只是在生前，请记得死后还有审判。因此即使在生前，像秦始皇，他为了、哦、秦始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中国去看那个秦始皇的陵墓，有没有？有没有看过秦始皇的陵墓？有没有？你有没有进去看过？没有啊，我也没有，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进去，你懂这意思吗？好了，我不多谈了。那你可以看见秦始皇当年就是为了他连死他都要怕别人去啊，编他的诗啊，所以他早就预先做好的这个防范措施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到哪里去啊？到哪里？到地狱火湖的里面，在那边有不死的虫，有不灭的火。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只蚊子一直在咬你，几十只几百只蚊子一直在咬你，你如何感觉？而且是一天24小时都有这种虫，一天24小时都有这个火在烧烧烧烧烧。弟兄姊妹啊，亲爱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在我们这个年代哈，大家很难去看这么远的事情。我自己在讲这个时候，我在想说，提地狱人会怕吗？但弟兄姊妹，我不得不说，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最后的结局，如果不认识他的人，不相信他人，最后的结局去哪里？就是这样子。神公义的审判，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此。羔羊为什么会愤怒？很奇怪，你如果看圣经里面啊，全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提到羔羊愤怒。羔羊怎么会愤怒？羔羊是救赎的，对不对？在前面里面讲到羔羊的时候，羔羊是被杀的羔羊。那被杀的羔羊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被杀的羔羊就指说耶稣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他为了我们成为人的样子，他取了人的样子，对不对？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虚己，是不是？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说耶稣他是被杀的羔羊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救赎的爱，所以耶稣第一次的来，耶稣降生的目的，我们现在圣诞节快到，弟兄姊妹，请问耶稣降生的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了救赎，弟兄姊妹。但是今天在美国，很多的人想要把这一个耶稣救赎的目的，把耶稣降生的目的变成是什么？变成是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你听久了之后，你就变成是 Happy Holiday， 你懂意思吗？你就不是 Merry Christmas。然后你会发现，在我们家邻居有一天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看着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他的那门口里很多的圣诞装饰啊，各式各样的，全部大概我看至少有4-5个都是谁啊？圣诞老公公。 有一个圣诞蛋糕巨大的，它比他的房子都还高，充气的。但是圣诞没有耶稣，这是没有耶稣的圣诞。今天很多的人喜欢圣诞节，但是他不要圣诞，所以他不要圣诞这两个字，他讲说 holiday。 现在就是什么，基督徒你不要被影响，基督徒你也跟着世界上的人一样是去过这个 happy holiday。 那我们就变成就跟世界的人一样了。耶稣第一次的来是为了救赎，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接着神爱世人那个段经文讲完之后，接着他说什么呢？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看到没有？耶稣第一次的来，他来的目的是救赎，他不会不是为了定罪。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一个羔羊，这一个啊充满了爱牺牲的爱的这个羔羊，为什么他在这里他说他要发怒？这让我们看见第二次主的再来是为什么来？为什么？审判。我要对今天你还没有认识这位耶稣的人说，不要等到那个日子的来临，不要等到你人生的终点已经没有机会了，你现在就要把握你的机会，你不要小看这个羔羊愤怒的时候，上帝的愤怒的日子。在圣经里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天崩地裂，你所看过电影里面那种世界末日的光景都没有办法形容那个光景。而面对上帝的愤怒，面对羔羊的愤怒，那么你可以看见世界上的人怎么反应呢？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些人他们怎么反应？他们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什么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八节也有这样讲，伯亚文的秋坛，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吧，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那这个地方伯亚文是什么？伯亚文就是伯特利。伯亚文这个字其实是这个原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罪恶之家，秋坛就是祭拜偶像的地方，伯特利本来是这个神的家，遇见神的地方。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是不是？但是后来变成以色列人在这个拜偶像的两大敬拜中心之一。所以何西阿在写这个里面就讲说，他说伯亚文的就是伯特利的秋坛呐、啊，指的说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偶像到一个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们拜那个金牛犊，以色列人很喜欢拜金牛犊，是受到迦南人影响。上帝明明的告诉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告诉他们不可以跟这个迦南人通婚，不可学习他们，不可以拜偶像，早就提醒他们了，以色列人不听，结果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偶像之后哦，拜偶像接着就是奸淫。当时候他们这个拜偶像的有一个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仪式，就是在庙里面有庙祭淫乱。所以这些人他们不要，他们在面临到审判的时候，面临到这些愤怒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一个地方，他们宁可说大山啊遮盖我们，小山啊倒在我们身上，他们躲在山洞下面，躲在岩石的下面，他以为山可以保护他们，岩石可以保护他们，殊不知天崩地裂，山都要走山了，天地都要移位了，所以山不能够保护他们，大山小山都不能够保护他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现代人是不是我们也有我们许多我们所拜的偶像？手机变成我们的偶像， Internet 变成我们的偶像，金钱变成我们的偶像，是不是？儿女变成我们的偶像。今天有多少的人没有办？我相信在北美应该有很多的人要奉献出来的，但是没有奉献出来，因为什么？儿女。因为 儿女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美国，因为儿女的关系，所以我们离不开美国。弟兄姊妹，如果因为儿女的关系，你已经不能够说，主啊，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那么你就有祸了。我那天看到我们校友群组里面，那么有校友，他以前做过宣教士的，就抛出来一个宣教的聚会，里面提到戴德森啊，提到谁谁谁谁谁，然后叫大家就有一点讨论，就说这些，他说西方的这些教会，他们从小的时候就让孩子们去看到这些宣教士的故事，就听他们的分享，就从小就给他们有这种宣教的意识，宣教的观念。他说我们华人的教会常常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好像觉得这些都是西方人的事情，这些出去宣教，这些可歌可泣的宣教是故事，他这些都是别人，不是我们啊。现在来韩国人来告诉你说，我是韩国人，我也去海基宣教。这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说，哦，韩国人他也是亚洲人，他也出去宣教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出去？他们为什么这么小的时候就愿意？我呢上次在我们教会里面一个 InterCP 的一个聚会里面呢，那么我讲完到之后，有一个年轻的小孩子，大概可能是大概儿童主日学吧，可能小学五年级，他就跑来跟我说，他跑来跟我讲什么？他说 Pastor Mark， Can your church open a vision school for kids？哎呀，我也很无奈。我如果可以决定，我说 OK， 但是我听了，我讲不出话来。他就是在儿童的异象学校里面得到异象，所以呢，他主动的跟我说，他说如果你们教会要我分享，我可以分享。哎呦，小学五年级。他要来跟我们分享异象，让我们看见说，哦，这个小孩子，这个异象学校很重要，让他们能够从小就能够得到异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些世界上面的人，不管是君王，不管是有钱的，不管是有学问的，有一天都要看见说，这一个羔羊的愤怒来临，主那个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得住，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那时候他们在这里说，遮盖我们，遮盖我们，为什么不现在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你呢？趁着还有今日，赶快悔改信耶稣，不要等到没有机会的时候才来信耶稣。我好多次带领那些临终的人信耶稣，我常常很感慨，为什么要到了临终的时候才信耶稣？虽然临终也信耶稣，也感谢主了，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来信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谁能够逃避羔羊的愤怒？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刚才讲了，君王、有钱的人、有学问的人、贩夫走卒、穷人也没有办法逃避，只要是人，就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羔羊的愤怒。所以这一个启示录在这个后面，他就讲今天这段经文，他说谁能站得住呢？那愤怒大的日子来临，谁能站得住呢？那个意思就是说 No one， 没有人可以站立，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羔羊的愤怒。所以这提醒我们，人生何等的短暂，是吗？再有钱的人，再怎么样子这个享受的人，都会过去。这个好像是手机的电池，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最下一层的那个？最下一层有没有？那个红色的，你就知道是什么？啊，电池快没电了，是吧？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是五十后，意思就是说五十岁以后 我们再说五十岁以后，你的电已经不够了，你的电已经不足了，不久就快没电了。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定律啊，不是一个真理，是不是？零零后是满电，几乎满电，但是也有零零后，可能你去举行追思礼拜也有零零后的人。可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是这么短暂？你不要以为你还年轻，你才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你觉得你很年轻，我的日子还有很多，我可以随便挥霍。不，人生很短暂。所以小时候我们被教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过了五十岁之后，我们却发现万般皆下垂，唯有血压高。青年的时候别人看你的学历，中年的时候别人看你的经历，老年的时候人家看你的病历。所以莎士比亚他说，人的一生是短的，但如果卑劣的度过这一生就太长了。弟兄姊妹，我要说，如果你只是这样子的，跟世界上的人一样这样子的过了一生，这一生对你来讲太长了。所以我们不要去依靠世人，不要去依靠这些可看见的。诗篇146篇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依靠君王，也不要依靠世人。那么你可以看见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21到21节也提到说，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你不要去依靠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的人，这些东西都带不走的。在这个中美洲有一个叫做千里达啊，听过吗？啊，这个千里达一个小国家哈，那么这个在2018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新闻就爆出来哈，这个标题就是富豪下葬黄金棺材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哈，这个右边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棺木。他的棺木是用纯金打造的，这个棺材呢，价值当时候哈，价值$50,000。还不仅仅如此啊，他把所有他很多的这些金饰啊，这些通通跟着他一起下葬，这个全部的这些金饰啊，全身披金啊，加起来$100,000。这还不说，他死的时候啊，人家是喷香水，他喷什么？他喷那个最高级的那个香槟酒。然后他开的车子，那个灵车，我不认识这个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他有名，叫什么？对不起啊，什么 Bentley， 有听过吗 ？Bentley， 这是什么车？啊？宾利是什么？是哪一国的？啊？是欧洲车吧？我没有看美国有哈。Anyway， 他说这是名车，我不知道啊。好了，就算是名车，你灵车再有名又怎么样呢？开灵车的不都用宾士吗？是不是？你身上全部的金都下去，担心啊，以后人家盗墓啊。据说他被枪杀的，可能就是因为人家想要他的钱，所以枪杀他。弟兄姊妹，人生何其的短暂，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有钱你想靠钱，有名想靠名，有权势想靠权，这些东西都不可靠。世界上的人哪一个可靠？今天你靠君王，君王一下台你就没可靠了，是不是？换一个总统又换一批人，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不要去依靠这些就可见的人，不要依靠这些世界上会过去的这些事物，你要来依靠这位主，信靠这位主，认识他，追求他，信靠他，这才是最根本的。 所以以色列人当这个他们犯罪神审判他们的时候呢，约珥就告诉他们说，他说你们要禁食哭泣哀悲哀，一心归向我。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二节提到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到那种已经是死的关头都还不相信耶稣啊，我看过这样子的人，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哎呀，为什么心这么硬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座的朋友，请你心不要这么硬，人生总会有一死的，人生是短暂的，总会走到那个终点的。当你想到那个终点的时候，要请问你，你要将来去哪里？如果你将来去的是天国，感谢赞美你；如果你要去的是地狱火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该预备了。要不要预备？在座朋友，你有没有想说，哎，我将来去哪里？我要预备啊，有没有？会不会？假如你今天到外国去旅行，你会不会要打包一下，预备一下？很奇怪，今天很多人都知道将来要去哪里，但是他不预备。这句话有点问题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要进天国，你今天要进入上帝的国，那你就要预备好。预备什么呢？你要预备你的心，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面来，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能够有这个把握，你可以将来死了以后，你可以到上帝的国里面。那弟兄姊妹，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将来那个日子，这是一个愤怒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你能不能够抵挡呢？是不是末日来临？刚才说天崩地裂，全人类都审判，基督徒，请问这是一个神学问题啊？请问基督徒呢？基督徒要不要接受审判？要。好，那基督徒被审判，根据什么被审判？啊，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停留在，好，我再讲哈，就是我盼望你把它记起来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人通通要接受审判。圣经上里面提到，那不信的人，如果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面的呢，他们要到哪里去？到地狱火湖里面去。那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面的人，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为什么保罗一再的讲，门徒们也一问耶稣，我们抛下这一切，父母兄弟这些，我们抛下这一切跟随你，我们要得什么呢？主耶稣告诉他们什么？耶稣，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将来在我得国的时候，要跟我一同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有没有？然后保罗也说，他说我们必，上礼拜才讲，虽然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也必和他一同怎么样做王。做王是什么？做得胜者，跟主一同掌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再跟大家讲，不要做一个只是做礼拜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只是聚会的基督徒，你一定要做一个渴慕追求做一个得胜者。而当你渴慕追求做一个得胜者，就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所讲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很长，我简单的说哈，保罗在这边说这个教会，他称赞他怎么称赞？他说你们是在大难，就是大困难的中间，然后呢，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他们是在苦难中间信耶稣的，他们领受真道，他们效法保罗。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好像就效法了什么？效法了主。他们是效法保罗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参加门训的，他们跟着保罗，他们学习保罗，虽然不能够跟他天天在一起，但是他们看见保罗成为一个榜样，他们学习他怎么样子爱主、传福音、追求。然后呢，保罗称赞他们说什么？他说主的道也从你们中间怎么样传扬出来。所以他们不是坐在那边聚会的基督徒，他们是传扬主道的基督徒，他们是传福音的基督徒。 而且下面说，他说你们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Amen。 所以我们离弃了这世界上面过去这个金钱是我的偶像，过去这些的这地上的这些美名是我的偶像，过去的这些的甚至这些的可能是我的所爱的人成为我的偶像，但是今天我认识了主，归向了他，我离弃这些的偶像，我来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一生为他而活，我竭力的追求，我等候主再来的日子。最后保罗就说，他说就是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后面这句话是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块，特别对我们现世的基督徒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说我们是在等候神的儿子要从天降临，而这一位就是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Amen。 在1833年的时候，当时候刚才讲发生了流星雨，哇，整个好像是世界末日的。当时有一个弟兄正在睡觉，大家就把他叫醒了去看这件事情。他看了之后，他马上回到房间里面，就跪在地上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 I'm ready， 我已经预备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将来那个愤怒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天崩地裂的日子，那些不认识你的人，不爱你的人，都要胆战心惊，惧怕那日子的来临。但是亲爱的主啊，我们这些爱你的人，我们渴慕你的人，主啊，我们要等候你的再来，因为你来的日子对我们来讲就是欢喜快乐的日子，是羔羊迎娶婚嫁的日子，是我们众童女都要永远的跟我们的这个良人在一起的时候。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是那一个等候你再来预备好的心腹，帮助我们在这里还不认识你的，今天就打开自己的心门，请耶稣进到我的心中来做我的主，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群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进入永世的国度这一批得胜者的行列里面。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